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求主亲自借着你的话语，您在圣经上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灵命得到苏醒，让我们从内心到我们行作言语思想更能够贴近你，让我们受到主您所赐的装备，能够行主所喜悦的事。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接下来的时间，弓箭望交在主您的手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在这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直接看上一次的题目呢，是有一点点难的。那因为上一次的题目不是我出的，大部分都是王牧师之前开上课的时候出的。那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待会可能会提到的，比较多题目是第六题，说哪一项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独有的特色？基督再来、末日审判或者信徒被提，这基督再来这个是主题，这不是特色。末日审判也有提到，也是很特别啊。题目是信徒被提啊。然后接下来第九题呢，这个、基本上是我的错。这个是因为牧师的题，对我没事多加了一题就错了，不是错，就是说他的题目里面不清不楚了。我只是用前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四节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是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怎么样存忍耐和信心，没有盼望。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题目，大家错了没关系哦。接下来是最后一题，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今天的内容。好，我们先上次是读到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的第二章，我们现在应该是从第三章开始，但是上次的课程内容是从第一章只上到第一章哈。但是我们这之前先讲一下前后书的比较，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很特殊的地方是前书它在每一章的后面最后都有提到耶稣再来的类似的内容。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在帖撒罗尼迦算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早期的，有人说是甚至是第一封保罗写出来的书信，因为他是在第二次宣教之后，在哥林多教会就写出来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当他们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是不是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所以在每一章里面都有提到类似的内容。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信徒被提，这个 rapture 这个信徒被提这个内容呢，是在只有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提到的，所以它是一个特别，那全书没有引用到旧约。那后书呢，它是保罗对教会九封书信中最短的。那它真正最短的呢，应该是腓利门书，那是对个人的。那它对教会的话，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是最短的，然后全书没有引用旧约。末世有关大罪人的这个经文有描述。那帖撒罗尼迦他的比较也有，前后书的信息都是主再来啊。前面讲到的是圣徒的拯救，也在苦难中的盼望，后书则是主再来是圣徒的荣耀，又有世界的审判。那前书讲到的以患难最主要的背景，因为他有提到了患难，大家都还记得保罗为什么会离开帖撒罗尼迦，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的逼迫，以至于他们就辗转到了庇利亚，然后又辗转到了雅典啊。所以在这里有告诉他们劝勉和安慰。那后书呢是错误，就是他们对于信仰的错误的观念，所以着重在改正。那两书都有耶稣再来该有的预备，前面呢劝勉大家从圣灵个别的生活，应该圣灵个别的生活盼望主的再来，然后后书则是要大家冷静，不要因为错误而 惊慌或者是懈怠啊。那这边是有一个比较，说前书后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今天就不细讲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章，第二章最大的内容就是属于大罪人的这个部分。那这边就讲到，你们看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确也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只是在当时这算是一个很新的信息，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已经升天，他即将会再来，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会不会马上就来，而且在当时似乎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在还未死以前应该就会等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上一章的就有提到，那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有这个惊慌。现在就有讲到这件事情，他就告诉你们说，无论有灵有言语冒我言语书冒我的名写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们上次都知道这个日子，有没有人知道？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不要，这边讲到说不要，这边讲到说有灵哈，是有可能会有一种超自然现象告诉大家这个事情。那这个灵很显然的，我们就称之为邪灵，因为它带来的教训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人的教训。如果说我们看到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的一到三节，这边讲到说关于先知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念给大家听啊。这边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啊，虽有应验，并不是说他随便乱做一件事情大家都不，是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一个很有分量的人，他讲出来一句话，甚至他有显出一些很特殊的神迹奇事，甚至有一天他可能会说，哦，明天会下雨，结果明天真的下雨了，但是他接下来要讲的一件事情却是告诉你们要离开神，或者是跟主耶稣基督教导不同，这个就是要适用我们，我们要有持守正道，这个就是邪灵的作为。所以第二个，有言语假先知的话，他假借自己的言语来说这些话，还有冒我名，这个我那当然就是保罗，就是假装是保罗的书信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他说不要动心。什么不要动心呢？就是讲一下就开始动摇了，那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那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不是常常发生？其实也是常常发生嘛。前一阵子有说什么零几年啊，12年的八月或者是哪一年的几月都有这种，然后那种书信啊，甚至有一些传讲都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动心，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很可能的，这个不要动摇。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惊慌，也有些人认为说啊，主再来怎么办呢、啊、然后就很惊慌，这些都不需要的。上一章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过光明之子的生活，就不用怕了，就不需要特别去想说啊，如果说主耶稣下个礼拜再来，那下礼拜要来，那我现在开始禁食祷告了，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这都来不及了。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过主耶稣基督所喜悦我们的生活，那就对了。我们他什么时候他早点来很好，那他如果照神的日期晚点来，甚至我们安息在主怀还没有来，这都没有关系，因为神要来的日子一定是最好的，他的安排是最好的哈。那接下来呢？这边就有提到说，到那个时候必有什么大罪人。那上次的题目有大罪人，有666，还有另外什么666什么，666是魔鬼的数字。那什么是666？我们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看。那很显然大家不知道666，那个答案就不 会是六六六，是不是？是不是？我以前在学校考试会用这个技巧，他不敢，主要是有大罪人，而这个大罪人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或许在别的书卷里面有提到类似的名字，但是呢，这里面提到特别提到这个大罪人，而这个大罪人，如果说你看到英文的翻译，有些叫做 lawlessness， 就是不法之人，基本上他一般人同意他不是撒旦的本身，但是他是撒旦的工具，他会借着他就是服从撒旦去做一些撒旦要他做的事情，而这个人呢，他是什么？他是就是沉沦之子，他会被，但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显露出来。那在之前是不是说主耶稣再来好像富人难产，或者是像偷盗的人突然进入，那就是不晓得。但是事实上有些迹象我们可以知道，从这边看来，在那个时候会有离道反教之事，不止社会道德的败坏，也有对于神激烈的攻击啊，这个是没有断过。可是我们现在看，以现在的时代，我们可以知道每过一年那种攻击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似乎是一种趋势，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很痛心的哈。而这个大罪人呢，他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他那种不法的隐逸啊，这边隐逸是说一种秘密，但是呢那种要动的那个心已经渐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已经渐渐朝着那些不是神的心意的方向在走，尤其是以这个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都已经对于基督教是有一些很大的限制，在公共场合在学校里面不能够提到不能够祷告，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有一种显出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略略知道。然后那个他这边说会有，现在还没有显出来，是因为有一个阻拦的。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在第五节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哪些事呢？应该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事，就是大罪人，就是大罪人还没有显出来，而且他说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晓得那拦阻他的是什么。那他这个现在呢，是也是有一些讨论，主要是说你们现在记得，我现在提醒你们应该记得了吧，那个时候我有讲过这些事情，但是他说你们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时候到了才可以显明。所以可能保罗真的有提过，但是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清楚的写出来，那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解释那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哦。然后这边就看到大罪人的一个特征，第一个说他自称是神，他抵挡主高抬自己，然后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殿里自称是神，他还会行神迹，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所以这个大罪人是会行一些神迹奇事，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记得不是看这些东西啊，看这些东西是会很迷惑的，尤其是撒旦他也是一个灵，他也可能会做一些我们一般人想象超自然的行动，不是看这个啊，是看他跟圣经跟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子的对应的。然后他会欺骗人，他在那沉沦的人身上，你们看到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并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那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沉沦的人身上基本上是复数，刚刚讲沉沦的人，沉沦之子是什么？是大罪人。但是沉沦之子呢，这一个大罪人他是会影响一堆沉沦的人，而这些沉沦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他们怎么样？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给他们一颗生发错误的心。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是抵挡，以至于到一个程度，神就任凭他们，你们要生发错误，你们就自己去做错误，不是神刻意去摆一些错误的心在他们心中，而是他们既然已经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他们神就说，那你既然已经决定，就让你这么做吧，让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这个就是有关于大罪人的一个讨论。而这个大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就这边讲到，那拦阻的一离开之后就会出现。那拦阻的呢，的确在历史上有好多的讨论啊，说可能是罗马的帝国，可能是教会，可能是，但是一般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正面的，因为他是抵挡那个罪恶的哈，以各种的讨论。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去讨论这个，的确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有一个拦阻他真正发动最后攻击的。并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大罪人并不是他不出现就没事，而是那个隐意已经发动了，渐渐大家的心里面被他影响了。最后他拦阻以后呢，这个大罪人就得胜了吗？没有，大罪人似乎刚开始得胜，但是最后会有，第八节说，这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这个是大罪人。那我们也常常会讲说啊，这个世界是不是罪恶跟正义之争啊，黑暗之子跟光明之子，不是，当黑暗遇到光的时候是没有得争的，他们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所以当光明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只有，当灯打开了就是不黑暗，就是这么单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身为光明之子真的不需要去害怕黑暗的势力，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之子，是一定得胜的，我们是得胜的军队。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不要去摇动，不要去惊慌。那接下来第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就有说他很感谢神，因为他神已经拣选了你们。在第二章里，在前书里面有提到他们为什么拣选他们，因为保罗觉得他们在那边讲到的时候看到了神的动作，甚至看到神的作为啊，并且看到了这些人因着接受神而不顾一切愿意抵挡这个邪恶的势力，就知道他们是信从真理的，能够得救。然后在第十五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哈，凡所领受教训也不拘是我们口传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在这里面又就提到一件事情，刚刚讲说是不轻易什么动摇，在这里讲说什么，你要坚守。所以当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就是坚定了，坚守在那个位置，这是我们非常重要。不是说今天看一看，那有一些很特殊的话语讲出来哦，很特别的解法，然后我们一觉得哇，这个从来没听过，好像很有趣，这都不是一个我们要追求。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真理的根基啊，是坚定不动摇的。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章就是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第三章一开始说要为我们祷告，你还记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一个你们我们，当讲到我们的时候是讲到谁？就是保罗他们这一些传道的人。那所以呢，他要请大家为传道的人来祷告，那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为我们的传道人来祷告。我们常常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能不能请牧师帮我祷告啊，能不能请谁帮我祷告来做什么决断呢？没有错，是需要传道人帮我们祷告，是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彼此祷告。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你也需要对神祷告，而且你也需要为传道的人来祷告，不是依靠他。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他们心里想的为传道人祷告，不是为了只是为了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希望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让能够得着荣耀哈。然后这边讲到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这些当初在那边抵挡他们的人，的确阻拦了他们一些能够大大兴旺神福音的一个可能的作为。所以他希望这些人呢能够脱离这些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 但主是信实的。在圣经里常常提到这件事情，什么叫做人不都是有信心的呢？那人不都是有信心的这句话就是说信心，这边原文 pistis 就是信心，有人解释就是说人都不是可靠的信实的，也有个解释是都对神的信仰是抵挡的，是没有信心，没有对主耶稣的信心。那这个两个解释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人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抵挡的。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都是这样，以至于当我进到，就是照理来讲，你今天到一个地方传扬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怎么会有人抵挡呢？因为人不都怎么样，不都有信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人没有信心，在罗马书讲人没有信心就能够废弃神的信吗？不是的，这边讲到神仍然是信实的，他会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这边讲到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在这里面也讲到了说，不只是你们为我们祷告，他们心里面想的还是那些信主的人能够被神的因神的信实而坚固，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也稍微提过，就是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呢不按规矩而行啊。这个规矩呢就比较不像是律法，就比较说是像是生活的规则。那在当时的确我们都知道，早期的教会是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不只是说一个礼拜聚一次，他们常常可能生活在一起，吃喝在一起，一起祷告，天天奉主的名拨饼，有没有？那这一些事情呢，就以至于大家常常生活在一起，就可能会有一些人比较闲散，或者是比较喜欢不做事，反倒专管闲事。那以至于到现在也有人，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一起，也有一些人不做事，反倒专管闲事。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强调出来，既然大家在一起就要按照规矩来行事。就如这些传道人在当时，他也很努力告诉大家，他们虽然是传道人，虽然是可以得到大家的敬重，甚至在福音的施工上他们应该得到生命生活的供养，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依然设立了这规矩，说他们自己也做工，免得叫一个人受累。所以他就希望大家能够，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那这件事情就这些人不按规矩就不要做，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安静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哈。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就是实行教会的纪律。这边讲到说教会的纪律牧师的讲义这边提到说，若有人违背规矩不听劝告，就要实行教会的纪律。那教会的纪律呢，常常比较少在目前的教会提到，但事实上教会是有纪律的。我们是一群属神的百姓，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属神的军队，自然有它一定的规矩，影响到大家的属灵的好处的时候，都是需要实行这个规则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些人不守规矩，就实行纪律，远离这个人。最大最大的纪律呢的实行就是革除会籍啊。那纪律主要是为了要挽回弟兄姐妹，但是呢如果说他革除了会，也不要把他当敌人，还是希望劝他能够回头哈。好，这就是这边有讲到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什么？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要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那记下他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把名字记下，而是说我们要注意这个人，那他这个人已经好像有一点背离了，我们就要不要助长他这个气势，反而要让他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最后就是祝福啊，这是保罗的信常常当时的书信一定会有前面的自我介绍，受信人，然后祝福，然后最后呢也有一个问安以及祝福。那这边就讲到，愿平安随时亲自赐给你们，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一切哈，大家就自行参阅。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了提摩太前书。那这个提摩太前书有几个，当我们看到一卷书呢，我们就可以提到，从圣经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腓利门书，这边有四卷书，叫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那这里面呢，就这几本书是写给个人的，之前都是写给教会的，那现在是写给个人的。但是纵使是写给个人的呢，它还是什么？还是属于一封公开的信啊。那在这里面有提到，一开始还是一样哈，有提到它的作者是谁？作者是保罗，受信的人呢是提摩太。写作的时间在这个地方稍微不容易确定，但是呢，一般来讲，这个第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似乎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这一点。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回程的时候，有在这个以弗所停过一段时间。第三次宣教有在那边待了两三年的时间，都不太像这里面的记载。最可能的就是说，在保罗在罗马被囚的那段时间，被释放了的那段时间所写出来的。那这个时间就是这样子定出来的。保罗大家一般认为是在主后的63年到68年之间，他在大概是在68年左右殉道，所以大概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在被释放出来到下一次被关的中间的这段时间，地点很可能是在马其顿了，这都不是100%，但是在推论上面可能是有这个结论。那我们就看到提摩太这个人，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啊，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他在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是跟保罗在一起的。然后使徒行传16:1-3这边就有提到说，保罗是来到特庇又到路斯的，这是第二章的第二次宣教的行程，他就遇到一个人叫提摩太。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是信主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或希利尼人。那这里面讲到的，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但他的爸爸呢是希腊人，是希。那他爸爸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人？大家推测可能不是，因为没有特别标注出来。之后呢，他信主，他是不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呢？也不清楚。但是呢，很有可能，因为保罗一直说他是我属灵的儿子，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在保罗带领之下信主的。接下来呢，他就带他去。接下来是。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行了割礼。那还记得我们在上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保罗对于行割礼这个事情上一直极力争辩说，我们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却给提摩太行了割礼。这个主要是一个传道人心智，就是我在哪里就做哪里的人，为了避免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受到人家没必要的阻碍，就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满足了这些要求，然后他再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得救的要素啊，不是说不可以割礼，而是说不要以为割礼就可以得救，这是最主要的要求哈。那这边就提到了保罗跟以弗所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这个他在第三宣教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他们最难过的可能是他，不能再见到他了。而在那个时候，保罗有讲到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待了多久的时间呢？照算应该是2-3年的时间。就我们所知呢，基本上算是蛮长的。他在哥林多待了2年多，他在很多教会都不是待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却在以弗所待了3年。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待了3年，那以弗所应该是十分的圣洁啊，十分的追求，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但看其实不是这样嘛，尤其是在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后书，看到以弗所教会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哦。这个就是我们以弗所的位置。那在第二次布道的行程，在回程的时候是有在以弗所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就回到了。这就是以弗所，他是在亚细亚，他并不在马其顿哦。马其顿是在欧洲左边那个希腊半岛那个地方。那我们刚刚提到，从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有人称这三本书呢为这个教牧书信。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的确他有两个主要的弟子，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提多在格里底牧会，都遇到了困难。在当时的教会可以知道，那个教会才刚开始，教会应该要做什么，教会遇到的困难，这都是没有预期的。像我们现在有圣经可以依据，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累积，在当时的确没有。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因为教会初创，很多人带着异教的色彩跑进来，就有很多的纷争。那经过了这样子的纷争之后呢，保罗就觉得需要告诉他们在教会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就因为这样而把这三本书归类为教牧书信。而这个教牧书信这几个字，是在大概18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贝德赫采用，他用这三卷书做一系列的演讲，称它为教牧书信，所以这个名字就普遍采用。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在这个名字上面呢，这在内容上面的确看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牧会的整个内容啊。那你们会觉得说，那既然是牧会，各位有没有在牧会？没有吗？那我们跳掉，不是这样啊。这个反而是说，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教会怎么运作。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担任管家的职分，并不是只有牧者或者传道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一个责任哈。好，那我们先开始来看提摩太的内容。他从一开始讲到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你会觉得这一段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跟保罗熟不熟？熟嘛，是不是？熟，一定熟的嘛。熟的时候还写信写这样说，我是奉我们救主，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命，做耶稣使徒，我写给你。这个有点特别。所以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第一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绝对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随随便便的一封信，他是很认真的写这封信的。他要说，我讲的这些话是有身份、有任务，是神派我讲这些话，而且我也有人就因此而认为，这封信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写给提摩太自己一个人看了以后收到抽屉的，是看了以后要怎么样，要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这不是说，不然就直接写，哎，提摩太你好啊，那我们听说你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吧，这是我写的信，不是保罗写的信啊。保罗写的信就是要很认真的知道，我写的这些话不是开玩笑的，不是私下聊天的，是神奉他的命所写的哈。神奉神的命赐给他这些话语写的，好吧。那在这里面就牧师，但我们再直接跳到第十节十二节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这个牧师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对于一个传道人，他的要求，他的资格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呼召啊。我们常常会把其他的资格看得太重，而这一个重要的资格呢，反而是常常在教会或基督徒里面忽略的。当我们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是某某博士，他甚至不是哲学博士，不是神学博士，而是其他博士，我们反而更敬重。或者他是哪一个董事长，他的别的头衔，或者是说他曾经著有什么样的书，他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是神的呼召。他不管自己读了什么样的书，不管自己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才能，最重要的是神用他，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传道人必须清楚的呼召。那我们现在教会也正在聘牧啊。那我们更重要就是看到说，神 对你的呼召，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重要。若神呼召他带领我们，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去抵挡、去否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只看的一些额外的事情，那就偏差了。那在这里面就有讲到，他是奉救主神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是奉基督耶稣之命啊。然后呢，他也是感谢呢给我力量主耶稣基督，让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这个他蒙召，而且他忠心，忠心于神所召他的那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所应有的资格。那接下来就看到了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住以弗所，这一段我们刚刚有提到。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什么要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这里面就很可怕了，怎么会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教呢？那这里这个异教false doctrine 基本上就是不一样的教导。异就是不一样，他并不是真的去跑到了教会去传佛教，传了回教，传了别的教，而是说传了除了使徒跟先知所讲的那个真理的道以外的，都是属于异教。所以有些人就开始传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正道与异教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主题。这边也说有几个人做这件事情，其中包括了还写了名字的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几个人，他们可能在传扬这样子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其他的书信，哥罗西书也提到，有当时的确有很多的异教或者是哲学混到里面，让人家怀疑主耶稣基督他人子的身份，他怀疑他神的身份，甚至影响到大家对于信仰的追求，这都是很严重的。那这边讲到说以弗所教会有几个人做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偏离了正道去传异教。那这些还讲一些什么东西呢？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好像是比较灵异的，比较没有办法真实的。有些人会说啊、哦，我看见了大光，哦，我亲眼看见了主耶稣基督。那这些东西常常讲就没有帮助。像保罗他也讲，但是主要他讲的那个内容是要告诉他是怎么样被呼召的。他讲他甚至还不愿意讲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到了三重天啊，是在梦里，是在真实，他不清楚。他也尽量避免用这个方法去影响诱惑这个人。在当时的确会有些人喜欢讲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属灵经历，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些大家所不清楚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讲完这个，或许开始讲一些别的东西，告诉大家说我是特别的，我一既然特别了，所以我讲出来的话你们大家要听。这就是荒谬无凭的话，因为你讲了没有凭据的，大家没有办法去验证的哈。还有一个无穷的家谱，那一般来说有些人认为这是犹太人最喜欢讲的家谱，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喜欢记载家谱，然后知道自己的身份哪个支派，他或许在个过程当中是哪一个伟人啊，他是犹大支派，搞不好他还是大卫的王室的后裔，这些东西都讲这些东西，对于这些都不行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只生辩论。这边讲的辩论不是说哦讲了以后大家开始辩，而是说这个辩论是说大家没有办法去清楚的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很犹疑，然后开始有些人怀疑，有些人真是这件事情没有帮助。然后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原文没有发明这两个字，但是强调出来这个章程是什么意思呢？章程在原文里面有主权有管理的意思，就是神管理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权，靠着信心他在我们生命有主权。那这件事情上面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重视的，我们特别重视大家在生命当中受到神掌管的这个成长，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你讲这些对这个有没有帮助？对于一个人被神领受被神管理， 在神的教会里面增长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只有让大家开始讲了，你有那个经历，我有这个经历，搞不好他会说耶稣是什么形象，跟那个人讲的形象又不一样，就开始讲这些东西，没有帮助。他要讲的是命令，这个命令是使徒的命令，总归是爱。这个意思是，你看，在 NASB 是翻译 the goal， 总归就是 goal of our instruction is love， 就是我们告诉你这些内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爱，终归是因为爱。而这个爱从哪里来？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在这里面当然可以每一个心都特别去仔细去思索，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面对神是清洁的，是无愧的，并且没有虚假的。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引领大家有这个爱。所以第八节开始讲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就是说你把律法如果当作是一个认证的标志，说你看我没有杀人所以我是好人，不是的。他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为那些不义之人设定的，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些坏事，我就告诉你因为这个条款你是做了坏事。那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说乃是为不法不服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恋世俗。这从这边开始就是讲到了是十诫里面的六，后面的六诫，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里面就讲到是父母的就是不孝顺，不孝敬父母，那不可奸淫，恋世俗，行淫青蓝色，然后抢人口，抢人口，当时抢人口干什么呢？是贩卖的，他们是说卖奴隶，所以这个呢也算是偷盗的一个内容。说谎话，但是起假誓，这些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切内容重点是什么？这一些人，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律法是告诉你们，因为这些事情你们犯罪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了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忠心，这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这几个字就是什么？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在这里面牧师有提醒到说，如果说你传福音哦，传的是什么？就传一个伟大的神，不传耶稣基督，那就不是传福音啊。有些人说你要信神啊，神很好啊，都没有提到耶稣，那不是传福音哈。那你把一个无神论的人变成有神论的人，这还没有传到福音，接下来还要传耶稣。如果你传了耶稣也只讲耶稣有多好，那不传人有罪，这也不是在传福音。因为你看保罗这边有提到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强调了出来说，纵使保罗，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再怎么比可能至少比我们几个来的圣洁，可是他却说自己是罪人，而且还是一个罪魁。那最简单的眼光就是什么？就是你越是在光中越容易看到自己的罪。当你自己没有什么灵命，觉得我其实我都还好啊，那当你开始去追求属神的圣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怎么突然刚刚闪过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原来我也会想那种事情啊，我一直要拿掉也很难，或者是我做一些事情，我本来可以行一些好的善，我没有办法去做。当你开始把标准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污不义。所以保罗他越是靠近神，他越看到自己好像是罪魁一样，然后他蒙怜悯，因在这个罪魁身上显明神的一切忍耐。在这里面就提到，所以呢，你如果传的不是传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而是讲那些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都是传异教。你讲这些东西都是传异教，而是要讲主耶稣基督，讲到我们这些罪人，而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罪人。所以当我们看一个教会的时候， 不是看他合不合我心意，就说看他这些人样子，有些人讲到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或这些人都是年纪是多大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教会他是不是有纯正的传纯正的福音。他若是传纯正的福音，纵使现在是小的，以后还是会大，纵使现在好像在世人眼光看来不怎么起眼，但是以后还会坚固啊。那这个我就不多说，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就是传纯正福音的教会啊。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了说，我儿提摩太，照我从前的预言将这个命令交给你。那这里面他有什么样的预言我们并不十分的清楚，但是很可能就是说告诉他们不可以传异教的这个内容，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跟哪些人呢？跟那些传异教的人做美好的征战。那其中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他已经交给撒旦，刚刚我们提到过，交给撒旦就是赶出教会。为什么赶出教会是交给撒旦呢？因为在教会以外撒旦掌了权。所以当我们不是要刻意的推他到什么地方，而是说当我们拿开了神给他的保护之后呢，他很容易就受到撒旦的攻击哦。所以这边讲到说，教会是属神的，有神的保护和祝福，信徒脱离了教会就是脱离神的保护，就受到了撒旦的攻击。所以保罗说交给撒旦。那第一这边有提到说受教会纪律而被隔出会籍，脱离教会，这是交给撒旦。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是主动的离开教会，所以自己投入了撒旦的作为里面。好，那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第二章有关崇拜的指示。祷告一切都是属于崇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那祷告的对象是谁？祷告的对象是为万人来祷告，包括君王，包括坏人。那这包括君王这件事情对他们很震撼，因为当时很多人逼迫他们是谁？像尼禄王是逼迫他们最大的，他们要为他祷告，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使万人做他的门徒。然后福音的对象呢，也是神愿意万人得救，耶稣舍命做万人的赎价。这一点主要在强调当时的异教，也有人认为说，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自然是得救的，你们这些外邦人是自然是应该要受到惩罚的。所以在他们眼光里面呢，就是有一群人是会得救的，有一群人是该死的。那保罗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有这个眼光，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喜悦的，你要为他们祷告。除去了这种种族啊、地域啊那种关系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向外邦人传福音是这么的困难呢？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怎么倒的，就是被这些外邦人弄倒的。他们本来有很好的生活，是被谁弄的？就被外邦人弄的。你现在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得救我们没得救，这个对他们心里讲是很大的挣扎的，怎么我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其实像我们自己都知道，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就是对于跟我们增进的人，或者那个人明明很糟的，结果你要跟他传福音，你要让他变得就是跟你一样有永生的盼望，这一点事情上我们自己能不能开阔出来，不要有种族的，不要有地域的这种界限呢？然后呢事工的对象是万国跟万民。那接下来就开始讲到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每个人的教导。弟兄方面，他这边讲到说，我愿男人无纷争、无愤怒、无争论啊，消极，这是比较消极。你不要愤怒，不要在当时的确可能是男生在血气上面比较强，就会比较容易争论啊、讨论啊。他希望，尤其是在教会合一上，为了这个教会合一，若不是真理的教训，我们不应该用这个事情无限上纲到很大的一个争执啊。这是消极方面。那积极方面呢，就是随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举手是犹太人祷告的一个方式啊， 这比跟我们现在比较不一样，也有一些人是用举手来做祷告，好像把话语送到神的面前。那举手祷告最有名的是哪一个例子呢？这个摩西，他们在跟亚玛力人在征战的时候，摩西就举手，如果说他手发软了，他们就败了，然后举起手来就升起来，就是他们在历史上是有这个举手祷告的这个因素，但是我们不是强调说男人要举手祷告这个事情，当然不会去强调这种外在的，而是说希望大家随处祷告，随时祷告，跟神有一个非常紧密连结的关系哦。好，那这个弟兄方面的教导呢就这么单纯啊，姐妹方面就有意思了，对不对？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看。那这边讲到说，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它主要是在旧约会有很多啊，尤其是异教的方面，他们有好多的那种装饰品啊。那这边也讲到编法、黄金、珍珠、贵价衣裳为装饰。那这个是不是说女孩子就不应该装饰呢？当然在教会里面，这边讲到正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像外面各种的流行来去，你可以穿得很漂亮，但是做正派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也不是说你不应该做任何的装饰，而是说中道，讲中道就好啊。那这一点上面，在当时的确是会有一些，你们会知道，尤其是很多传统的服装，各种文化进来的时候，有些他们的装饰是非常华丽非常多的，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方面，在金钱上面，在时间上面花了很多的投注很多，那这个就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是不要的。如果你称自己是敬神的女人的话呢，就是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啊，然后你的行为要跟敬畏神的女人相配啊，然后在真理上面要沉浸学道，谦卑默默的学习，是不是？这不是说男生不需要这样，在当时的确女生在受教育的机会上是低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大家开始进到教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时候，就有可能有一些女子，她们原本没有受到好的装备，就开始用比较大的这个声量来去影响他人，这件事情上面就希望他们安静沉浸学道啊。这个沉浸当然就是学习道理呢要一味的顺服啊，顺服这个道理。那接下来又讲到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段，就是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啊，好不好啊？好啊，我们要这句话真是啊，不许女人讲到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争议。现在有没有女牧师啊？有没有女传道？是有的嘛？那不许女人传道这个事情就讲到就有点争议。那这里面其实哦，要讲到是女人讲到这件事情，不是。中文的翻译讲到好像就是主日的讲台，其实讲到就是教导，就是教导，不一定是主日的讲台了，包括了日常的教导。接下来辖管男人也是，就是他做头去引领这件事情。嗯，那许不许女人讲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过了，在哥林多前书11:5里面提到说，女人讲到要怎么样？蒙头。所以在当时不是说女生不可以讲到，而是说纵使女生在前面讲到要有一个服权柄的样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能再争据这个拘泥于字句，而是要应该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了解，说服权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受造的顺序，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夏娃，而且神清楚的说亚当一个人不好，他要造一个女人来什么帮助他。所以在创造的心意上，主要的是女子是来帮助亚当的，女生帮助亚当的。但这里面帮助不代表是比较次等啊，有些人是因为弱了才需要帮助嘛，对不对？所以不是在这面去 讲到不平等哈，只是一个原来的心意。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受造的特性，说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夏娃被引诱。那这件事情就引起比较多的争议，说怎么会是这样子讲，好像跟亚当没有关系哦。那有些人甚至说，夏娃是被蛇欺骗，但是亚当是被夏娃说服，对不对？夏娃没有骗他，夏娃就说这个果子让他吃了，说哦，好好，对不对？跟现在其实还蛮像的，对吧？所以在里面不是在讲这个动力，而是说在创造说男生比较多是理性，你只要说得出理由，我们就会发牢。那女生呢比较感性，比较容易受到，那这只是一个非常 general， 这不是一个，那这就只是说一个很 broad 一个 idea。 那现在牧师就在讲说，一个教会里面或者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尽量让弟兄来去做领头的工作，除非在场没有任何一个男传道，没有一个男生可以，那当然女生还是可以的。那如果尽量男生，不是说他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扶持他能够成为一个领导的角色，能够成为一个教导的角色，这是合神心意的。好，那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啊。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章，就讲到说教会中这个职分的问题，说若有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里面不是在讲说你想要得监督职分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在当时的确是为了要好想当执事，为什么？我希望为主多奉献多服侍，这是好的，这不是在批评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必须要有一些资格。那在这边强调，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监督、牧师、长老其实是同一个身份，是属于在教会带领的牧者，一个教导的角色，所以它里面有几个资格，无可指责是不可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没有什么罪过。做一个人丈夫，这是什么？这不是说一个他一辈子只能有一个妻子，而是说一夫一妻在同一个时间是没有婚外情，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丧妻了、丧偶了，然后他就不能够再娶，或者是说他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妻丈夫，他就不能当监督，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节制自守，这个很清楚，接待远人是愿意开放自己的家，不饮酒滋事啊，不打人啊，然后不贪财，贪财的人不能够治理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强调出来说，贪财不是财物不是罪恶，是贪财是罪恶哈。然后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有他有儿女的话，你的儿女有些人你要看他的儿女是不是敬虔啊。如果说你连儿女都不能影响，常常比较多的机会就是说儿女看到，哎，这个他的爸妈在教会哦，对人都很好啊，每个人都夸奖啊，对吧？结果一上车开始讲一些乱七八糟，哎，那个人我告诉你，我这个讲的小孩子在后面原本以为听不懂，渐渐他听懂，就会觉得说你这爸妈是两面人嘛，基督徒根本就是两面人啊，在教会一套，在生活一套，渐渐的小朋友就产生了什么并进性，我不要像他们一样。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反而要真的要知道说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是不是有正面的影响孩子，让孩子能够在神面前敬虔哈。然后所以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你要受到这个考验，然后必须在外面，你不是说在教会哈，一出去人家说哎呦那个 Michael 他是监督哦，那这个就不行了。你不可能说在教会好，在外面觉得这个人不好，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不要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外面它还是有风声的啊，不是这个。那执事就是仆人，执事原文就是仆人哈，然后他的资格也很类似，端庄不一口两舌啊，然后执事比较说是像牧师的助手，所以他是一般的平信徒里面选出来的 leader， 然后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然后纯清洁的良心受试验。这边女执事这边是有一个问题，说她到底是真的有一个女执事吗？那的确在当时原文就是一个女人跟妻子这个字，所以比较多人会去接受这是讲到执事的妻子也应该要跟执事有类似的要求。 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平信徒的领导是这样子，他的妻子呢完全背道而驰，这也是不允许的哈。那接下来都很类似。那奖赏方面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你得到美好的地步，就是在你善作执事就可以得到美好地步，而且呢会在正道上大有胆量，你越来越有信心，你越来越有胆量，这就是你做好的执事的一个最好的奖赏，而不是说只看你是不是家道丰富啊，兴旺。那接下来教会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谁的家？教会谁的家？神的家，不是基督徒的家，是不是？也是嘛。但是其实最重要，我们要看他是神的家，我们应该把神摆在上面。别想说啊，他是我的家，照我的意思做，是照谁的意思做？照神的意思做。他是不只是儿女的家，而是神在其中，要敬畏敬虔的在教会中度日，而且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意思？就是真理不能动摇，有这个教会，真理就不受动摇。为什么？教会是支持真理、高举真理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度日，那要坚固在真理的基石上，不受这个世界上异教各样的言语而飘摇不定。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蒙你的福分，蒙你的赐福，蒙你的引导，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发旺，为主所用。我们接下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今天要守主餐，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敬虔安静沉浸学道，为主做美好的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